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一班英国议员星期二11月29号开始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其他台湾政界人士。不久前，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该访问团由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组成，担任访问团主席的是保守党议员艾丽西亚卡恩斯。这一次对台湾的访问的时间正值辛伟成称中国是对英国价值观和利益日益增长的系统性挑战的第二日。卡恩斯说，台湾的声音在印太地区是独特而宝贵的，这次访问长期以来一直是他所领导的委员会的优先事项。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全球安全与繁荣面临的多重挑战，使到民主政体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例如英国和台湾所享有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英国议员代表团计划在台湾停留到星期六。中国一直称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英国议员团计划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等人会面。英国议员表示，这次访问将会为议会委员会对英国向印太地区倾斜的调查提供信息。这个是时任首相约翰逊去年宣布的英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重大更新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周末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爆发十分罕见的反对动态清零和动辄封控防疫政策的抗议示威，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学校园亦都爆发了大学生手举白纸进行抗议的白纸运动，引起海峡对岸台湾朝野的高度关注。台湾当局以及朝野两党亦都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当局倾听示威者呼声，顺从民意，修正目前的防疫政策。正在日本进行五日访问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石坤星期二11月29号在面书上贴文指出，他听讲中国人民多处抗争，不禁为中国民众的死伤而担忧。在过去三年中，中国政府依据它的清零政策，多次对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实施了疫情封控。当前北京正在动用它的庞大国家控制权力来到镇压反对这个政策的抗议活动，但中国政府仲未有能够做到被专家认为应该做到的事，对老年人口实施疫苗接种，并且使到更多的老年人接种加强剂。如果做到这一点，当前的清零政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了。这个就是中国应对这种病毒的方式最令人困惑的地方。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中心主任詹尼佛·鲁佐说，因为他基本上暴露出他最大的漏洞。总体而言，大约九成的中国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但在死亡风险最高的60岁及以上人群当中，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印度和美国军队星期二11月29号在印度与中国有争议的边界附近的航懒山区参加了一次高海拔训练演习。当前美印两国都在努力应对与北京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在演习中，印度士兵从直升机上被空投下来，清除一间房里面的枪手，以展示徒手战斗技巧。其他演习项目包括了臭探犬和无人拆弹车，另外还部署了经过训练的风筝来到摧毁小型敌方无人机。总括来讲，这个是一次好好的学习经历，两军之间分享了最佳的实践。印度陆军潘卡伊维尔马准将说，这一次年度演习是在印度北部北亚坎德邦的一个叫做奥利的山站小镇附近举行的。美军参演部队来自第11空降师第二旅，他们的印度同行是印度陆军阿萨姆团的成员。在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和几十间高校上个周末爆发大规模反封控抗议，并要求获得政治自由之后，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星期二11月29号的戒备森严，大批警察上街警戒。同时在触发这一次抗议浪潮的新疆大火惨案的乌鲁木齐市， 當局現以舒緩措施對低收入、冇收入者實施社會救助，給予每個人300元的一次性生活救助。法新社星期二報道說，有幾個城市的民眾計劃星期一晚間繼續集會抗議，不過未有兌現。法新社在北京和上海的記者注意到，街頭都部署數以百計的警車和大批警察。有多位參加過週末抗議的人星期一對法新社說，他們收到警察電話，要求提供有關他們行動的訊息。在上海周末爆發罕見的要求習近平落台的抗議活動的烏魯木齊中路附近的一個酒吧對記者說，他們被命令晚上10時關門，理由是防疫控制。法新社記者在烏魯木齊中路一個約100米的路段就看到有12輛警車，整日共看到警車拘捕4人，其中一個人後來被釋放。在每個主要地鐵站外面都有小班的警察執勤。一位30多歲的男人在傍晚時分對記者表示，今晚的氣氛非常緊張，到處都有這麼多的警察。南達科他州州長克里斯蒂洛姆星期二11月29日發布行政命令，禁止州政府僱員和合同工在州設備上訪問抖音國際版 TikTok， 理由是該平台與中國有關。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是一間中國公司，2020年將總部遷往新加坡。共和黨人一直批評這個短視頻分享平台，稱中國政府可以獲取瀏覽歷史和位置等用戶數據。美國軍方亦都禁止在軍隊設備上使用這個應用軟件。根據非牟利組織全球見證和紐約大學網絡安全民主團隊最近的一份報告， TikTok 頻值幾乎令人上癮的視頻吸引了大量用戶，但是該平台在發現包括與美國大選相關的公然錯誤信息的廣告方面執行不力。洛姆州長在聲明中說，中國共產黨利用他在 TikTok 上收集到的信息來到操縱美國人民。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前中共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因病逝世，享年96岁。从1989年6月23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2005年3月8日卸任中国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国政坛最高舞台上的聚光灯下活跃了将近16年。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最后谢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在江泽民时期，他不单止停止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镇压以及去迫害。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吴国邦博士就是这样说。
由于他这个在89以后，
吴国邦表示，由于在89以后共产主义政权危机的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掌握中国的政权，所以他延续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逻辑以及是做法。实际上在江泽民的时期，共产党对整个社会力量的镇压并未有减弱，而且是在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加强。吴国邦博士表示，作为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参与者，我们在1989年以前的所引入的一些改革当中的政治体制的措施，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在江泽民的主持之下，反攻倒算是非常之是便利。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表示，人权高于主权。吴国光认为，江泽民作为中共政权的代表，对这一点是非常之害怕。1990年12月18日，美中之间开始展开人权对话，到2012年为止，双方一共进行了17次的人权对话，结果是中国人权状况毫无改善。在江泽民的时期，影响广泛及久远的一项镇压就是查禁，据说当年有上亿练功者的法轮功。
比如说这个对法轮功的镇压啊，这个对这个舆论的控制啊，都发展出了一套的东西。那么这个政治镇压呢，
吴国光表示，比如说对法轮功的镇压、对舆论的控制都发展出一套的嘢，咁样呢个嘅政治镇压，我相信亦都系使到中美关系出现咗冲突嘅一个本质嘅因素。 政治镇压主要是指国内，但是它与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垄断的地位是直接相关。这样中国共产党要维护在中国的权力垄断的地位，当然就是对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自由价值非常之低是底噪，当然就会发生在中美在对外关系上面，在安全问题上面等等有冲突。
镇压法轮功好，因为是他在当政时间做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表示，镇压法轮功毫无疑问是他在当时做的最大的一个决定，亦都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跟他个人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中国的高层好像朱镕基这些人都并不赞成这样做，所以这个是他实在纯粹的个人的决定，这个成分很大。而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不要说对法轮功本身的镇压，而且他亦都使到江泽民他自己朝着强硬路线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在江泽民的时期，中国和美国之间有过好几次的高调的人质外交，显示江泽民比较现实。一次是著名的人质外交，是北京西单民主场的魏京生。1978年，一些人在北京西单贴出带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被称为是西单民主场运动。魏京生积极参与，最著名的题为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他的大字报，提出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要实行民主，将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1979年3月25号，魏京生又贴出了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接抨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是独裁者。据说邓小平因此而被激怒，两日之后魏京生是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1993年9月14号，北京为了争取主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释放了魏京生。
对，第一次93年假释呢，是为了争取奥运。据说是政治局常委开会，
魏京生表示第一次九三年假释是为了争取奥运，据讲是政治局常委开会，大家决定仍然是要放魏京生，否则都话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太大，他们在那个时候争取办奥运，所以后来委托江泽民去找邓小平，跟邓小平谈判，最后邓小平同意，所以才将他是假释出来。1994年4月，魏京生再次被捕入狱，并且判刑14年。
后来呢，就是在贸易和人权也脱钩了，克林顿政府呢开始计划新的东西，就是要跟中国更紧密的合作。
后来就是让贸易以及人权亦都脱欧，克林顿政府开始计划新的嘢，就是要同中国更加紧密的合作。咁一个情况底下，中共领导层感到系冇压力。第二次审判的背景就是美国的衰政政策，使到共产党高层觉得不必要考虑美国的因素，所以将他捉起上来，第二次又判刑。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准备6月访华，而在之前，克林顿政府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
克林顿政府呢要求一定要释放我，江泽民呢最后还是说服了那一派。还是把我
魏京生表示，克林顿政府要求一定要释放他。江泽民最后仍然是表示服了这一派，还是将他是送到美国来，满足了克林顿的条件。因为克林顿他要下一步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嘢。他做了这些事，需要在美国减少人权方面的压力。中共那边亦都同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对讲江泽民是主动的，他要答应克林顿条件，但是他在党内仍然是有很大的阻力。1997年11月16号，魏京生被流放美国。江泽民对时期的美中之间的另外一次的高调人质外交，就是中国民主党创始人徐文立被流放美国。徐文立是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场的重要参与者，当时主编四五论坛的杂志。1981年4月被逮捕，第二年被判刑15年，1993年5月被假释。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过一次民间组党的浪潮，徐文立是重要的推动者。1998年11月，徐文立等人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
江泽民对1998年的阻挡 在党内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示。
徐文立表示，江泽民对于1998年嘅组党响党内做咗一个非常之严厉嘅指示，就系话唔允许有任何嘅政治力量藉住各种嘅藉口嚟组建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嘅政治组织。1998年11月30日，徐文立由于组建中国民主党再次被捕入狱。中国呢次嘅组党浪潮遭到严厉嘅镇压，各地嘅组党人士纷纷被捉被判。
第一次判刑是15年徒刑，我提前了1年多被假释出来。
徐文立表示，佢嘅第一次判刑系15年嘅徒刑，佢提前咗1年多系被假释出嚟，呢一次系判13年徒刑。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向美国表示声援，两国关系转暖。
据说大概情况是这样，在上海举行 APEC 会议的时候，当时
徐文立表示，据讲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时候，当时的总统是小布殊，在会议期间美方向亦都向出席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邀请，他到美国访问，而且承诺这次到美国访问不单止是在白宫用红地毯迎接他，还欢迎他到他的家乡德克萨斯州是去烤牛肉。这种在自己总统的家乡烤牛肉方式接待外国领导人，在美国是最高的外交礼仪，比仅仅到白宫铺红地毯的迎接还是要更高的外交礼仪。徐文立表示，江泽民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亦都要求中方外交人员要求美国给予江泽民同样的外交礼遇，
能够实现跟普京一样的，不但你得到红地毯在白宫，而且到德克萨斯烤牛肉这种最高的外交礼遇来接待他。
徐文立表示，能够实现同普京一样，但是不单止是得到红地毯在白宫，而且是到德克萨斯州烤牛肉这种最高的外交礼仪来接待他，作为他最后离任之前的最后一次访美。然后美方就说，就是你们将徐文立是要释放出来，就是早民主党民主长的时期，这个徐文立是给释放出来。江泽民到美国访问，用这种高规则的礼遇接待他不是问题。这个时候他说，江泽民就同意了有关的要求。2002年12月24号，在徐文立服刑4年之后，中国以保外就医的理由将徐文立是流放美国。
他13年徒刑，4年左右就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来到了美国。我当然不认为我的释放就说明
徐文立表示，判了13年徒刑，4年左右就被以保外就医系嚟到美国。当然唔认为佢嘅释放就说明中国人权状况有乜嘢根本性嘅改变，但系同上一次一样，我系响为中国嘅最惠国待遇被释放嘅嗰个情况系有点类似。呢次就让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等得到咗最高嘅外交礼遇，但系由于江泽民嘅好虚荣，令到是他觉得以比较提前释放来到了美国，但是对于民主事业有几大的贡献是谈不上，只是说作为他个人以及他的家庭是获得到自由。江泽民是给予了中共留下的政治遗产，还有今日习近平所讲的中共两个100年的目标，即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时候，亦即是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的时候，即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100年的基本概念是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15大提出的。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所谓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2002年中共16大上面，三个代表被写入党章，而与此同时，江泽民提出了让私人企业加是入党的政策。
他替中国共产党明智地提出了这个三个代表，
蔡文乐表示，江泽民替中国共产党明智地提出了三个代表，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真的是开放胸怀，能够接受不同的看法以及意见，甚至是包括他们过去要打倒资产阶级或者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采取的比较开明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并不表明他的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有任何改变，只是想扩大他们的统治基础以及巩固他们的统治。2002年11月15号江泽民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江泽民卸任中国国家主席，2004年9月以及2005年3月江泽民卸任两个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本人并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尤其不愿意就交给胡锦涛，但是呢他最后还是交出来了。虽然
胡平表示，江泽民本人并不愿意将权力交出来，尤其是不愿意交给胡锦涛，但是他最后仍然是交出来，虽然军委主席拖了两年拖泥带水，但是最终毕竟仍然是交出来。
江泽民呢能够把总书记这个位置和平的这个让出来，这个确实是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呢一个非常罕见的地方。
吴国光表示，江泽民能够将总书记这个位置和平地让出来，这个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江泽民实际上就是学了邓小平和平移交最高权力，但是今日我们已经是可以看到这个是没有持续性。江泽民和胡锦涛和平移交的共产党最高党魁的这个这样一个位置，这个作为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的进化史上面来看，这个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进步意义非常有限。的确，中共的和平移交权力并没有形成制度，更加是无约束力，因此导致习近平可以随意修改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任期的条款，可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大上面是打破两届任期的常规得以连任。对江泽民赞誉有加的傅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当中是表示，江泽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一个有思想的改革者，以及是国际主义者。
和胡锦涛和习近平相比，那江泽民就显得要开明一些，除了他个人的观点之外，也和当时
胡平表示，同胡锦涛同习近平相比，江泽民就显得是要开明一点。除了他个人的观点之外，他同当时的大观点有很大的关系。他要跟当时，不要说跟赵紫阳相比，你就是跟乔石跟李瑞环相比，这样江泽民在他们同一代的这些高级领导人中间也都是更保守更强硬，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是会被元老是看中，他想他当接班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当年选择江泽民作为接班人是选对了人。江泽民的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有些事情江泽民做了，实际上等于是没有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受到严厉风控影响，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的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住宅大火，触发中国内地白纸示威反风控遍地开花。连日来多间的香港大专院校有人发起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反风控。其中香港大学星期二晚再有人发起白纸示威，在校园内摆放电子蜡烛和鲜花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估计约有20人参与，主要是香港大学的中国内地的留学生。有参与者说，中国境外的人要忍受的痛苦已经少很多，有责任发声，亦都有本地生质疑中国留学生有特权示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星期三是形容近日的示威是再次颜色革命的初形，强调香港警方执法一视同仁。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大楼上个星期四，即是11月24号发生大火，受严厉封控措施影响，造成至少10人死亡，9人受伤，死者包括多名细路仔，在中国内地触发反封控的白纸示威遍地开花。 连日嚟有人喺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同埋街头发起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嘅反封控行动。估计发起示威行动嘅人主要系中国内地嘅留学生，喺目前嘅疫情12人限聚令之下，暂时未有参与示威嘅人士被捕。香港大学星期二，即是11月29号晚，再有人发起白纸示威，在校园里面摆放电子蜡烛和鲜花，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亦都有写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拒绝新冠恐慌，不要清零政策，我们是中国公民，我们不是境外势力等中英文标语，亦都有一些空白的 A4 纸张散落在地面。估计这次示威行动大约有20人参与，主要是香港大学的中国内地留学生。来自中国内地的港大学生 Roger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出来发声是他们的责任。
我们在境外的人已经比境内的人要忍受非常少很多的痛苦了，我们必须要做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
Roger 话：佢哋喺中国境外嘅人已经比境内嘅人要忍受少好多痛苦，佢哋必须要做一啲事情，呢个系佢哋嘅责任。Roger 又表示，中国大陆实施嘅清零封控政策比病毒引致嘅伤亡更大，佢形容系一种反人类嘅罪行。
这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违法违宪的拘禁，无限制的饥饿。无限制的无收入，不准工作，不准出门。
Roger 话呢个系一种反人类嘅罪行，呢个系一种大规模嘅反人类罪，违法违宪嘅拘禁，冇限制嘅饥饿，冇限制嘅冇收入，唔准工作，唔准出门，呢啲都系违反咗最基本嘅人权嘅国际法嘅公约。对于北京官方认为最近喺中国内地发生嘅白纸示威系受到外国势力影响。Roger 认为不应该跳到这个话语当中，他质疑什么是境外势力，共产党也是由德国来的。Roger 又表示，中国内地的白纸示威最重要的意义是1989年之后中国人第一次用普通话走上街头。
我想这是89之后中国人第一次用普通话走上街头，这是一种赋能，这是一种充权，这些行动可能不在当下能够发生更广泛的影响，但是在某一天它可以开花结果。
Roger 说他想这个是89年之后中国人第一次用普通话走上街头，这个是一种赋能，这个是一种充权，这些行动可能不在当下能够发生更广泛的影响，但是在某一日他可以开花结果。Roger 表示，他参与白纸示威主要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立即停止病毒清零的封控政策，不至于有更多无辜的人在这样的政策之下牺牲。他认为示威行动是不是能够持续不是重点。
我想这个运动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并不是我们的重点，现在的重点是人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声音只要能够被听见，政策只要有丝毫的转变，能够挽救这些人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Roger 话佢谂呢个运动系唔系能够持续落去，并唔系佢哋嘅重点。而家嘅重点系人们正在死去，佢哋嘅声音只要能够被听见，政策只要有丝毫嘅转变，能够挽救呢啲人嘅生命就系最重要嘅事情。系唔系能够持续落去，系唔系能够达到其他目标，这个唔系而家嘅重点。Roger 表示，这一次示威行动亦都有香港本地学生加入，他认为是一个好的迹象，亦都是中港两地和解、唤起两地团结的机会。Roger 又表示，乌鲁木齐大火只是一个爆发点，他不希望用这些受难民众的生命来换到什么影响。他认为这个是相当不人道，但是确实让中国内地民众积压好耐的情绪爆发出来。
这确实是一个爆发点，让人民已经积压了很久的情绪，不论是铁链女，不论是三年的疫情，不论是对于整个政治体制的停顿甚至乃至倒退，对于这个国家走向封闭的趋势。
Roger 话呢个确实系一个爆发点，让中国人民已经积压咗好耐嘅情绪，无论系铁链女，无论系三年嘅疫情，无论系对于整个政治停顿乃至倒退，对于呢个国家走向封闭嘅趋势，种种迹象对于呢啲现状嘅不满，喺呢一刻大家都爆发出嚟啦。26岁嚟自中国内地化名北极星的港大研究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有担心参加这次校内的白纸示威行动可能会被当局秋后算账，不过他希望参与这次行动给香港人看到中国内地不只有小粉红，也都有支持民主的人。
表达自己的态度，原来就给自己表态，就是我觉得这种在香港还是有很多内地人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上那种小粉红那种 pinky 的，还是有些人会是站着这种支持表达自己意见支持民主的。
北极星话表达自己的态度，让自己表态，好似喺香港仲系有好多内地人，并唔系所有人都系嗰种网络上嘅小粉红嗰种 pinky。仲係有一啲人係好贊成支持表達自己嘅意見，支持民主噶。有香港本地學生向北極星發問，質疑中國內地學生咁樣喺校園裏面示威，好似有特權。如果係香港本地人做同樣嘅示威，可能警察已經嚟咗。呢一名香港本地生話：你會唔會擔心你哋咁樣嘅示威只會加深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人嘅反感，令到佢哋覺得你哋喺香港係有特權㗎？北極星坦言佢都相當擔心，佢覺得真正要處理呢件事情嘅話，香港警方應該一視同仁，佢唔希望讓外界覺得某一種族群係有特權。他舉例星期一，即是11月28號晚，在中環襲擊社運人士黃婆婆的中國內地學生被警方拘捕的時候，待遇好似有所不同。北極星說他記得昨日，即是11月28號在中環黃婆婆被打的事件，他當時看到港警帶走施襲者的時候，並不是好似一種逮捕，反而好似是一種勾肩搭背，疑犯的手就是放在中间，亦都冇攞乜嘢将佢锁起嚟。佢觉得呢个系唔正常，咁样系唔应该发生嘅事情。佢相信如果施袭者系一个香港人，应该会攞啲乜嘢将佢锁起嚟。自发到港大参与白纸示威的香港市民 Harr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近日都有留意中国内地的白纸行动，觉得好像2019年香港人的抗争亦都唤起他三年前参加游行集会争取民主自由的记忆，希望向中国内地面对同一个强权的人民表达支持。Harris 认为中国内地的清零政策不是单纯去控制疫情，而是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包括限制人权和自由。他担心中国内地不放弃清零政策，香港亦都不会有复常的一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三，即是11月30号会见传媒表示，他留意到近日多间大专院校和街头出现以纪念乌鲁木齐事件作为名义试图煽动针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活动，他认为有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亦都参与其中，形容是再次颜色革命的雏形。邓炳强呼吁香港市民不要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他又强调警方执法一视同仁，不是说中国内地学生就没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一纷纷表态支持中国多个大城市持续进行当中的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有民主党的领袖说，中国人民正在表达他们希望在他们国家拥有更多自由和更少审查的渴望。有共和党议员说，这些抗议不是关于公共卫生危机，而是人权危机。共和党议员还呼吁拜登政府更加公开地支持中国的民众。从11月25号开始，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乌鲁木齐在内的多个中国城市爆发街头抗议，要求结束长达三年的严苛的新冠清零措施。这场的抗议由民众对乌鲁木齐一场大火当中10名丧生者的悼念活动发展出来。 很多人怀疑死者之所以未能够及时逃离，是因为封城措施阻碍了他们的出逃。中国官方对此作出了否认。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英语组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支持抗议的中国民众。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沃纳在星期一说，他们看到中国人民起身反抗中国共产党的严苛的做法，他们关注的不单止是新冠政策，还有审查问题。正如他所说的，他的重点目标不是要针对中国人民，他认为中国人民正在表达他们希望在他们国家拥有更多自由和更少审查的渴望，他支持他们。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11月28日发表共同的声明，严厉批评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实行的清零政策。鲁比奥和史密斯在联合声明当中说，中共的清零政策令人愤怒，除此之外，中共限制了在新疆、香港和中国各地的人权与自由，这个亦都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参议员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继续说，这些抗议不是关于公共卫生危机，而是人权危机。在中国人民勇敢地是呼吁自由之际，美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鲁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史密斯是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两个议员经常是关注中国人权的议题，并且提出多项与中国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人权有关的法案。这两位共和党人还批评说，拜登行政当局在对于中国多地爆发抗议的回应不够强硬。就在巴厘岛与习近平握过手几个星期之后，拜登总统和他的政府再次展现他们不愿意对抗中共，不愿意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拜登政府星期一对中国当局严厉推行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引发的大规模民众的抗议活动发表声明，说在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通讯协调员约翰科比说，他们向世界各地的和平抗议者发出的讯息是一样和一致的，就是应当允许人民有权利集会并且和平抗议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政策、法律和指令。科比强调，白宫方面正是密切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抗议活动。他说，他们继续是站出来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他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并且看看是将会怎样发展。经常在国会当中针对中国议题采取较强硬立场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星期一发表书面声明，谴责中共自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疫是爆发以来的种种的做法。来自德州的克鲁兹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中国共产党自从疫情之初就急切地掩盖新冠病毒起源、性质和后果，他们讲大话，并且持续向世界是讲大话，导致几百万条的性命牺牲，并且带来巨大的困难。他说，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应该归咎于中国人民。事实上，很多人已经抗议中共处理大流行病的做法，现在那些抗议已经升级到对政权的公开批评，他们正是勇敢地是捍卫他们的权利。克鲁兹还强调，美国将会追究每一个针对这些抗议者使用暴行的中共官员的责任。预计即将在明年一月开始的新国会中，接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默克尔·默考尔在星期一亦都发表了声明。他说，习近平终身独裁和反乌托邦式的统治不受欢迎，亦都并非不被质疑。默考尔说，第二，中共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不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人民是他们的受害者，他们都同样渴望每个美国人所珍视的个人自由。默考尔在声明最后说，他向那些冒住所有的风险而反抗中共的人表示敬意。中国抗议者在多个中国主要城市举行的示威抗议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亦都令很多人感到震惊和钦佩。一场在中国境内多地爆发的被称为白纸革命的抗议，是自从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全国范围里面民众自发的具有政治性质的街头示威活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回复美国之音自评的电邮的时候说，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抗议示威正是传递相当重要的讯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和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在书面答复当中说，中国人民在国际法之下有表达和集会自由的根本权利，中国政府有义务尊重这些权利。 他们说中国抗议者正是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中国政府应该聆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克里斯麦菲星期日在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谈节目被问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白纸革命的时候，说他不清楚这些抗议活动跟着下来会怎样发展，因为伊朗、俄罗斯、北京这些压制性的政权都很擅长粉碎意见的声音。麦菲参议员说他可以想象在所有这些领导人中间，习近平是最擅长压制所有这些他所看到的造反和反叛的活动，这些新冠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都是一场的灾难。他说不意外有这么多人走上街是抗议，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些独裁者对维护他们的权力有着相当精密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和燕青的报道。在中国各地因为不满当局对防控疫情的严控的封控措施而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之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一个新发布的短视频当中呼吁美国人民要永远同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企在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发布的最新视频《美国人民必须永远同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是蓬佩奥一系列同中国人民直接对话的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的第五集。哈德逊研究所在发布这个事先录制的视频的时候指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各地发生因为新冠防疫政策引发的抗议之后，蓬佩奥这段的视频发布的时间点有种令人不安的巧合，因为他是特别谈到了中国意见人士企出来反抗具有压迫性的中国共产党。连日来中国很多的省市发生过去罕见的抗议活动，民众对政府的严格的防疫亦是封控措施极为不满，一些人以高举空白的白纸表达是抗议，甚至是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中国中心主任余默抗议，显示中国人民共享渴望自由的宝贵价值。他说事实上上个星期在上海乌鲁木齐以及在北京街头出现的最令人心酸的音乐，就是反映法国1830年革命的一首战歌，亦都是2019年香港争取自由的抗议者喜欢的曲。余茂春指的是根据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改编的同名音乐剧的一首歌曲，名为是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大以为是你听到人们的歌声吗？在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时候，曾经担任他的中国政策顾问的余茂春表示，上个星期重庆一名广受欢迎的孤独抗议者，甚至还援引了美国独立革命期间的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无宁死》经典名句。他说这个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在这个视频当中毅然同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们正在是再一次地展现出他们对抗中共暴政的勇气。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杰出学者以及中国中心顾问的蓬佩奥，在他的分54秒的短视频的频道当中表示，他要向中国防火墙后的每一个人问候，并且表示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曾经承诺过会尽可能更多地会见中国意见人士，这些会面亦都是他在国务院举行的最好的会议。
During the first Cold War, dissidents like Natan Sharansky told us what we are up against.And today,
蓬佩奥表示，在第一次冷战的时候，就好像纳坦·夏兰斯基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告诉大家知要面对的敌人是什么。而在今日，中国意见人士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的残暴程度。纳坦·夏兰斯基是前苏联政治犯，以及是以色列人权活动家，他亦都是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强烈要求之后，最先从西伯利亚古拉格劳改营是获释的一名政治犯。
He told me about concentration camps in which the CCP had wrongfully imprisoned them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hey shared stories.
彭佩奥表示，他遇到的一些人逃脱了中共政权对一度曾经是自由的香港的敌意接管，有些人甚至逃离的西藏或者是新疆。不过彭佩奥在这段视频当中说，中共的镇压并不新鲜。
I'll never forget sitting down with freedom fighters who survived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more than 30 years ago.
彭佩奥表示，他是永远不会忘记同三十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当中幸存下来的自由战士坐在一起。他认为更多的美国人是需要听取中国异议人士的意见。
For me, those conversations were reminders.Reminders that Americans must always stand with freedom-loving people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彭佩奥表示，对他来讲，这些会见和对话提醒大家，美国人必须始终同全世界人热爱自由的人系站在一起。他们需要我们系咁样做。
During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Hong Kong, many brave Hong Kong men and women waved the American flag in the streets.
彭佩奥表示，在香港民主抗议活动当中，很多勇敢的香港男女在街头挥舞着美国的国旗，唱着美国的国歌，他们看到了美国一些特别的东西。彭佩奥表示，他们令我们想起了一些古老的真理，自由和民主是普世价值，他们值得为之奋斗。同前四集的致中国人民的短视频的一样，彭佩奥的第五集视频亦都发布了中英文两个版本。前四集的主题依据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中国共产党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以及是自由与民主是普世价值，对中国人民亦都适用。中国政府曾经在蓬佩奥发表第二集的视频之后致函哈德逊研究所，指责蓬佩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并且表示中共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对于各地出现的民众反封控的抗议，中共最高层仲未是作出正式的回应。不过官方新华社在11月28号发表的疫情防控三连评的视频，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之下，各级党委政府需要优化动态清零措施，将疫情对群众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视频中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英国首相指出，黄金时代终结之后，同一日有两项经济和外交上的大事件，显示英中关系急转直下。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首相宣布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不够一日，英国政府就将一间中国国企逐出当地的塞兹维尔斯核电厂建设项目。此外，英国亦都就一名驻中国记者报道示威的时候被暴力对待，传召中国大使抗议。中国广厦集团在位于英格兰东部沙福郡的塞兹维尔斯核电厂建设项目拥有 20% 股权。英国商务部在11月29号星期二宣布，将会对项目投资 6.79 亿英镑，折合约 8.13 亿美元。另一个合作伙伴占一半股权的法国电力集团亦都会投资同样的金额。英国政府说，这些投资足够给中国广厦集团退出计划，包括收购成本、任何应付税项和商业安排，但就没有说明中国广厦集团投资的价值。塞兹维尔斯核电站预计最早在2035年开始发电，可以为大约600万个家庭供电。英国商务大臣夏博斯说，乌克兰战争令能源价格高企，英国需要更多在境内生产的洁净和可以负担的能源。他说，英国政府的投资会令英国走向更大的能源自主，越来越少依赖不稳定的国际能源市场。他又说，英国将就能源安全立法，保障未来世代的能源供应。英中双方在2015年的黄金时代签署协议，允许中国广厦集团参与投资英国核电站。中国广厦集团仍然有参与兴建的恩克里葛斯核电站。中方亦都有参与第三个名为布拉德韦 B 的核电站。英国首相辛伟成 星期一在伦敦金融城的一场演说入面，指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系统性挑战，说随着中国朝更加专制的方向发展，这一项挑战将会更加严重。他直言所谓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那些认为贸易将带来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幼稚想法也都不复存在。同样在星期二，英国外交部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就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劳伦斯上星期日在上海报道示威的待遇抗议。英国广播公司说，劳伦斯被捕和被锁上手铐，在被捕期间被拳打脚踢，几个小时之后才获释。那间传媒说非常关注事件。英国外相祁湛明表示，事件令人深切忧虑。在星期二朝头早大使被传召之前，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表声明，指控劳伦斯一直未向警方表明记者身份，而且不配合警方执法行动。大使馆说，英方声称那名记者被中国警方逮捕殴打，完全是歪曲事实，恶意诋毁，中方绝不接受这种无理指责。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在声明敦促英方尊重事实，谨言慎行，停止玩弄双重标准。他说，奉劝英方加强对英国媒体驻华记者的教育，外国记者在中国依法享有新闻报道权利，同时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报道采访时应提前出示记者证，不得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此外，英方上个月就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香港示威者被殴打的事件，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抗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出现明显的下降，与中国加大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努力是形成对照。跟踪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的专家说，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更多集中在近年与台湾断交并且转移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总部位于悉尼的洛伊研究所的统计，随着亚洲开发银行等捐赠机构试图帮助太平洋国家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该地区2020年获得的总援助从一年前的31亿美元增加到42亿美元。但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则从2016年的3亿3400万美元的高峰值降到去2020年的1亿8800万美元。这个是洛伊研究所自2008年开始跟踪该地区的援助以来中国的最低年度数字。这些援助由捐赠款和优惠贷款所组成，用于资助建造工作、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中国承诺建造价值几亿美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但在中国的承诺与它实际投入的资金方面有很大的差别的。该研究所太平洋援助项目主任亚历山大·戴恩特最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烟雾多个火。 洛伊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对该地区的援助继续下降，截至到2020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第三大捐助国家，占所有捐助资金的 8.1%。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该地区接收援助最多的国家，但人均受援资金则是最少的。中国不公布它对某个国家提供外援的具体数据。中国国务院在2021年1月10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说，中国稳步提高对外援助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2013年到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1月份发射了第二枚的洲际弹道导弹，亦是今年到目前为止的第八次。这次的发射距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袖会议在曼谷开幕只有几个小时。副总统贺锦丽在论坛期间召集了盟友开会的时候表示，朝鲜这次的行为公然违背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个破坏了地区安全稳定，不必要地提升紧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射了80多枚的导弹，包括60多枚的弹道导弹，但是这些导弹并不是它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唯一危险。负责网络安全及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指出，朝鲜的网络活动是巨大担忧。他说，美国确定了朝鲜对加密货币基础设施发动的一些网络攻击，我们认为这些攻击令到朝鲜获得大量的金钱。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最近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表示，朝鲜仅仅是在过去两年就通过了网络抢劫的10多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以及是硬货币，部分资助了他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美国和大韩民国社1月17号在首尔举行了政府和私人企业的联合论坛，讨论如何抵御朝鲜的加密货币窃取以及其他的非法网络活动。10多个国家的数百人出席了论坛，话题包括朝鲜被称为是加密货币洗钱技术的加密货币恶意软件，以及是网络安全的最佳实践。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重申，美国致力于破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世界范围的非法抢收活动，包括他们的网络活动。这些网络活动支持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可能促进犯罪活动，并且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不扩散制度。所有国家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决议，是取得外交成功结果的关键所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